十三爷印祥
把老胡揽在怀里，一撩腰中的黄袋子，冷笑一声说：你们说爷是贼，瞪大了你们的狗眼，瞧瞧这个，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乃是北京城十三贝子爱新觉罗印祥。今天我要带九哥收拾这个奴才。这么一来，在场的人全吓傻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面面相觑，竟然不知如何是好。举鞭子的，拿着棍子的，举着大刀的，他全都愣在了当地，就好像被人用了定身法定住了似的，正不知怎么办呢。只听印祥又说：哎，老胡，打了这半天还没请教你的大名呢，你叫什么呀？这老胡啊，是从黑山庄才调进北京城的，没见过印祥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面前这个愣小子他就是十三阿哥。听了印祥的问话，他把眼睛一翻说：我叫胡世祥，怎么样？话音没落，就被印祥啐了个满脸花。嘿，你也配这个祥字？你这是回答主子话的规矩吗？说着话转过脸来问众人：哎，你们哪个是任伯安的舅子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阿兰姑娘我买了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是谁也不敢接茬。其实啊，任伯安的小舅子早就来了，就混在人堆里。要说呢，他在京城的时候啊，倒是远远的见过印祥一面，但是今天夜里啊，一来呢是天太黑，他看的也不太清楚，二来呢这事儿也太凑巧，他已经喝得醉眼迷离了，恍恍惚惚之间他觉得印祥长得有点像，但是又觉得不可思议，所以他只是制约着众人不要动手，等着瞧，但是却不敢出来回话。那个胡世祥却是个傻大胆不知进退的家伙，他在旁边大喝一声：不行，你想买我们还不卖呢，再说了你也不是十三爷。印祥鼻子里哼了一声：不卖，我还告诉你了，这个阿兰姑娘也是买定了，你们好好的给我护送到北京城，掉一根汗毛我叫你们立旗杆，回去之后我和九哥说话。说完猛的一嗓，这个胡世祥大概噔噔噔噔噔噔直摔出去一丈多远呢，他在地上打了个滚，翻身爬起来，指着印祥大声吼叫着：你们这些人都是死人吗？就凭那几尺黄布就信他是黄阿哥了，还不快给我拿下。但是众人都心存忌惮呐，哪敢轻举妄动呢？胡世祥跳着脚还要骂，却不妨被缩在一旁的阿兰抱住了腿，在他腿上猛咬了一口。胡世祥疼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他搂着腿打了个墨卷，咕咚一声，歪倒在地上了。印祥把皮鞭子掖在腰里，冷笑一声说：哼哼，我告诉你吧，姓胡的，你还不知怎么回事呢。我要不是看着九哥的脸，你这会子早就没命了。说着话拍了拍手上的灰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高福奉胤禛之命早就把行李收拾好了，几个人都在角门这儿牵着马等着印祥呢。当天夜里他们一行五人就离开了江夏，又走了三天的路程。这一天在五里坡歇马，跟人一打听才知道，感情这走了三天的路啊，才刚刚到了刘八女的地界边。高福他们几个摇头咂舌，惊讶不已，就连胤禛和胤祥也不解心下骇然呢。咱们书说简短， 咱们书说简短，胤禛和他的皇子仪仗大部队会合之后，一路上是小行夜宿，弃马登舟。这一天，他的官船终于靠上了朝阳门码头。这朝阳门码头啊，是运河最北边的终点。在明朝战乱失修，本来已经不成模样了，要不是雨水充足的时候啊，根本就不能靠船了。但是到了康熙16年之后啊，渐渐的国富民强起来了，期间又经过治河能臣晋府陈璜、于成龙几度取化，精心修葺，不但旧貌变新颜了，而且河道也拓宽了数十丈呢，水也有一丈多深，这就又兴隆起来了。你瞧，这两岸是店铺林立，鳞次栉比，危楼插翅，飞檐斗拱，就好像是北京城外的一座独立的小城，很是繁华热闹。这八贝勒胤祀的府邸就在码头的北岸。当他接到四哥胤禛即将回京的底报，这心里就犯了愁处了。要是按照国家的规矩啊，钦差回京不奉旨意，他是不能去迎接的。要是按照兄弟的名分，哥哥远道回来，在自己家门口下船，你要不去迎接，好像也有失常理，也有点说不过去。在康熙众多的儿子里啊，这个胤祀排行老八，他只管着正红、正蓝、镶白三旗，做道的皇子。比起老四胤禛在户部办的差事啊，那他好哪儿去了？老四办那些差事，不是督促河工，就是要账催款，这都是得罪人的事儿，那都是出力不讨好的。这老八那就不一样了。只管着正红、正蓝、镶白三旗，只要当好自己的旗主，那就行了，又不得罪人，又轻松，还有权利。所以平常看上去，他的精神面貌非常好。这老八胤祀可是个不得了的人物啊，他非常有城府，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呀，这个人心眼比较多，表面上看他特别的随和、宽仁、练达，又和蔼可亲。不管是对什么人，管你是兄弟之间呢，还是朝廷上上下下、大大小小的官员，他对谁都特别的和气。不管是谁有了为难的事儿，都乐意找他诉诉苦情，讨得他的帮忙。他呢，也真是个热心肠。不管是谁碰到了为难的事儿，不管你是要官、要钱，或者是夺情免餐，胤祀从来不袖手旁观，只要是能帮得上忙的，他一定给你帮忙。当然了，说好听一点啊，他这叫乐于助人。要是说的不好听一点呢，这个人啊，表面也太圆滑了，太爱讨好人了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笼络人心，为自己打造舆论，为自己将来登基做准备。当然了，知子莫若父，对于老八这个人，这点心思啊，康熙皇帝那看的是清清楚楚的。有关他们父子俩之间的一些个故事啊，咱们在康熙大帝中已经讲过了，这里就不再追述。俗话说得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只要付出，那就有回报。既然老八对别人那么好，那别人肯定反过来也要报答他呀。所以他不光是得了一个美号八贤王，而且朝廷上上下下他还有很多的眼线，可以说他是耳聪目明，消息灵通啊。虽然他每天足不出户，恪守祖训，不干朝政，但是六部里头的事儿没一件能瞒过他的，也从来没有任何人驳过他的面子。 昨天呐，92个印堂已经到他府里来过了，把胤禛他们在江夏的事儿学说了一遍。如今老十胤娥还欠着国库里的银两，正在和施世伦怄气呢。内务府早就透出风来了，说万岁爷对太子胤禛是越来越不满意了。这胤禛和胤祥可是胤禛的左膀右臂呀、啊，这些个事儿，俩人一回到京城，立刻就会知道了。现在朝廷上上下下已经在暗中谣传，说废了太子之后啊，由八爷当政。虽然说这些个谣传当不得真，但是老八的心里却非常的高兴，心想如果四哥在自己门前下了船，自己不出面迎接的话，他肯定对自己有看法，干脆还是去迎接一下的好。打定主意之后啊，他换了一套便装，正准备出门呢，外边的门人飞跑进来禀报，八爷，四爷和十三爷的官船到了。胤祀笑着点了点头，啊，知道了，不忙，等迎接他们的仪式完毕之后，我再去也不迟。说着话，他带了两个随从，悠闲自得的迈着方步出了大门，直奔码头而去。此刻码头上迎接钦差的仪式刚刚结束，胤禛和胤祥正和几个礼部的人寒暄呢。12盏黄沙宫灯下，一群领顶辉煌的官员们众星捧月的把胤祥和胤禛簇拥在中间，正在说话。一见八爷胤祀来了，人群自然的闪开一条胡同。胤祀急忙紧走几步，来到胤禛面前打了个签，起身紧紧握着胤禛冰凉的手，笑吟吟的说，四哥十三弟回来了，一路风尘辛苦辛苦了。哎，不过俩人看上去气色蛮好的嘛。哎呦喂，四哥，你说这人可真怪，本来咱们在京城天天见面，还也不觉得怎么着，可是你们俩这么一去8-9个月，嘿，我这心里啊每天空落落的，还真想你们呢。这就是人说的手足之情吧。说完又转脸看了看胤祥，十三弟还是那么英武啊，不过这回跟着四哥出去这么几个月，这历练的好像是老练了许多呢。胤祥笑嘻嘻的说，哎呦，叫八哥惦记着了。哎，其实我们在外头呢也着实想着你呢。哎，八哥，这眼见就8月15了，你给我预备了什么好果子吃啊？胤禛微微一笑说，行了行了，十三弟，你呀、啊、就知道吃，咱们赶紧走吧，你瞧吴鹏那边还有好多人跪着呢。胤祥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，嗨，四哥，叫他们多跪一会儿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如今呐、啊、升官发财，这不靠下跪请安靠什么呢？哼，叫他们多跪一会儿啊，他们还巴不得呢。老八胤祀一笑说，瞧瞧瞧瞧，十三弟，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可不这样啊，如今可是太伶俐了。哼，就是这张嘴呀、啊、有点不饶人。兄弟三人一边说一边笑着往卢棚那边走。今天来接驾的官员可真不少啊，总有10来人。一见他们兄弟仨过来了，一起跪下磕头。礼部四医馆的司官刘典和姚谢两个人领衔请安，四爷十三爷吉安。他们呢都是在胤祀府里常走动的人，所以呢彼此心照不宣，起身的时候只是向胤祀行了个注目礼，彼此会意。胤禛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，略微一抬手说， 好了好了，大家都起来吧，生受你们了。天这么晚了，有的人还住在西直门外呢，我看咱们就此散了，改日再会吧。礼部侍郎宋文运随侍左右，听了这话急忙说，哎呦，四爷您说哪儿的话呀，您大老远的回来了，这会子也未必用过饭呢，奴才们预备了点水酒，稍微用一点再走吧。胤禛不由抬眼一看，果然炉棚下整整齐齐摆了20几桌席面呐，干鲜果品、水陆珍馐是一应俱全呐，琳琅满目，堆得像小山似的。看到这种情景，他不由皱了皱眉头，停住了脚步说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早就有旨意的嘛，钦差出巡，外地还不许张罗呢。我和十三弟在船上已经用过饭了，这会子浑身上下生疼生疼的，只想早点歇着。我说，老宋，你是办老了差事的，又知道我的脾性，怎么还弄这些个呢？我在外头从来不吃地方官一席之情，回到京城啊，那就更用不着了。再说今天晚上迎接的仪仗，我看已经是太奢侈了，我呀都有点承受不起呢。一听这话，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，一个个面面相觑，心里头不是个滋味，虽然脸上干笑，心里头直骂娘，心说这人可真是的，不知好歹，哼，冷面王，名不虚传，我们热火炭似的自己掏腰包啊，布置的酒席给你接风洗尘，还不是为了讨好你吗？你可倒好，一点情面都不给，哼，还说了这些不凉不热的话，真算是我们瞎了眼，拿自己的热脸呐贴人家的冷屁股。这宋文运呐是领头的，听了胤禛的话，别提心里多窝火了。虽然心里窝火，但是表面上可不敢表现出来呀，脸上陪着笑说，哎呦，四爷，您大可不必担心，因为置办这些个酒席呀，用的可不是关中的钱，这都是下官们自个儿掏腰包巴结您的，您要是一点不用抬脚就走，那我们这脸上怎么下得来呢？多少用点吧。其实啊，胤禛和胤祥在船上根本就没吃饭，此刻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直叫唤。胤祥听胤禛说俩人在船上已经用过了，这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，但是又不好说什么。要是按照他的本意呀，既然你们预备了，那就只管吃，已经预备了，不吃白不吃，白吃谁不吃，还吃了也白吃。但是胤禛不发话，他也不敢说吃啊。老八胤祀一看胤禛不肯给这帮官员面子，这些个官员一个个显得十分尴尬，下不来台，就在旁边给说情，四哥，既然他们都已经预备了，那何妨就少用一点呢，哎，下不为例，现在已经做好了，不吃也是暴殄天物啊，那都算在兄弟身上，就算是我请您的。其实啊，我府里备的也有酒席，那干脆就叫他们算了，您呢就在这儿稍微用点。一边说一边陪着胤禛走进去了，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鱼贯而入，按席而坐。不一会儿，觥筹交错，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，渐渐的热闹起来了。胤禛虽然坐下了，但是却没动筷子，盯着满桌的珍馐美味，一个劲儿的出神，在那想心事呢。按照清朝的祖制啊，这皇子出巡回到京城，迎后的宫灯不能超过8盏，龙旗也只能是9面。可是今天外头就摆了12盏宫灯，12面龙旗呀，而且还动用了畅音阁的御乐，唱皇子出巡回家的凯旋歌。 这些个仪式那都是太子才有权利享用的。如今自己和十三弟回京，他们把迎接太子的这一套用在自己身上了，这是谁出的主意呢？要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，那就该明说呀，是奉旨而行。要不是奉旨，那准是摆了圈子让自己跳的。他看了看桌上的席面，也是仿膳规格呀。胤禛越来越起疑心了，所以他只是看着满桌的珍馐美味在出神，却一直没动筷子。胤祥才不管那么多呢，他哪想过这是什么规格什么规制啊，哈哈，只要是预备了那就开吃，管你是荤也好素也好，一劳十之。一边大吃二喝，一边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一席没有15两银子那肯定是办不下来的呀。哎呦，八哥有钱请客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今天可要大饱口福喽。老八胤祀是何等样人物啊，他马上就听明白了，老十三这番话不怀好意，他是想把请客的名声往自己头上扣，那怎么能承担呢？所以他听了老十三的话，笑着说，嘿嘿嘿，十三弟，你可把事儿弄明白了啊，那这席面呢其实是他们底下这些个官员们办的，哎，你要成情啊，那就成他们的情。我今儿要是吝啬着不出钱，你们二位拂袖而去，那不是太扫大家的情分了吗？说着又偏过脸来看了看胤禛，哎，四哥，你怎么不动筷子？如今的事儿不能太认真。去年我去奉天，八海张玉祥他们请我，那也是这种席面。我没说他们两句呢，哎，他们倒说这膳谱还是万岁爷东巡的时候赏的呢，要是不叫吃，赏我们干什么呢？嗨，你说说，如今这事儿啊，可不就是清楚不了糊涂了的吗？胤禛却冷冷一笑说，哈哈，八弟啊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这个人一向喜欢清楚，偏偏不喜欢糊涂。说起来呢，我倒不是不敢吃这个饭，一来呀，我确实不饿，二来呢，我心里一直在想，这么一餐饭要300-400银子，天下这么大地方，这么多官员，要是都这么吃起来，那得多花多少冤枉银子，如今我们真的富成这样了吗？我想啊，如果省下这笔应酬的钱，能办多少事啊。今天呢，胤禛的确是打定主意了，你有千条计，我有老主意，不管你是谁预备的酒席，也不管你这酒席都预备了什么，反正啊，我是绝对不吃。